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大家心里有平安吗？感谢主。因为当今的时代是挺混乱的，所以可能大家心里面都有些沉重，对不对？那我们先来聊一下一些轻松的话题好不好？我们当中有多少体育迷？有多少是跟踪这个体育新闻的？还有不少。那大家知道在当下有什么重要的体育比赛没有？ March Madness， 对不对？三月疯狂，每年到了三月就是这个全美国大学生体育联盟啊所举办的这个大学生篮球的总决赛。如果你们当中有这个杜克大学的球迷的话，你们应该很高兴。那么昨天进了前四名，对不对？如果今天 UNC 又赢了的话，那就更加疯狂了。他们将在半决赛又来冤家对头，又要再打一次，这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三月疯狂之下，对我来说，有一个赛事其实是更加疯狂的。但是呢，这个赛事没有得到太多人的注意，确实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是在两三个星期前举办的一个，也是全美国大学生联盟体育联盟举办的这个女子游泳和跳水锦标赛。那有个女孩大学生，在这个维吉尼亚大学念书的一个女孩，非常优秀的，她在去年东京奥运会上是跟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一起比赛，是拿了银牌的。那大家想着她回到美国跟一些大学生比赛，那应该不在话下。结果呢，她游得非常出色，还是以大概一秒多钟的距离屈居亚军。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游得那么好，跟全世界的最优秀的运动员一起游，拿了个第二名，回来跟这些大学生比也还只能拿个第二名呢？大家看看这个最左边的那个是拿第一名的，右边这三个女孩呢是拿第三第四名的。好像这三个女孩她们自己有一个领奖的仪式啊，把那个拿第一名的撂在一旁了。大家看看这张图画有什么感觉到不是很正常的地方没有？你看到那个拿第一名的，从身材、长相、个头上有什么不一样？他是个男生，他是一个男生被允许参加女子比赛，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疯狂。那有什么好比的呢？大家就说第二名就是新的第一名了，你游得再快也只能去游个第二名了。这个男生呢，他是这个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他是一直是跟着男队一起训练的。我们知道男生他在身高上、他的肌肉上、他的肺活量、他的心脏都是要比女生是要强很多的，这个没有什么好比的。他在男队里面训练的时候，他大概在全美国大学生里面呢，大概是排这个四百多名吧，基本上不怎么能入流的。那突然间他突发奇想说，哎，我可以参加女子比赛。那参加女子比赛呢 ，automatically 就自动的就当上了第一名了，排名第一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接受这样的事实？不单只是这个美国体育这个大学生体育联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我们看到在社会上，你可以说是各大公司基本上是有一个很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力量在推动这样的事情，把这样的事情当作是合理的平常的事情，打着一个所谓的公正平等的旗号来行这样的不公正不平等的事情。而且呢，这样的事情 有点像是，我说大家就好像是皇帝的新衣一样，看到这样的事情，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大家都不敢说话，生怕你一说话呢，什么推特呀、Facebook 啊，反正不是把你的账号给封了。那想想是不是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话，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呢？这就是我们当今的时代。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最近在美国的这个参议院里面正在听证一个最高法院的准备要被提名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样的一个听证会？有一位女法官在接受这个听证，当有一个参议员问这个提名的这个被提名的这个法官，问他说：“你能不能对女性下一个定义？”他作为一个女性，他说：“我不能下这样的一个定义，我不知道什么叫女性。”这就是我们当今所生活的时代，不知道什么叫女性。他作为一个女性，他不能对女性下定义。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呢？这就是一个相对主义已经达到了一个疯狂的地步，已经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这个所谓变性人的这样的一种推动，只是这样的一个相对主义之下的一个极端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相对主义。谈这个相对主义的时候，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罗马书第一章20-32节，我们一起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狠毒，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傲慢的、自夸的、不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这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看到有一股势力，他们就是不单只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分享的题目就叫真实与虚谎。我们来看看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很好的阐释了相对主义的三部曲。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主义的虚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主义的骗局，然后我们会看到相对主义的恶果。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看到我们当今所生存的世代是如何的混乱。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当今所处的环境，以及了解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以致我们可以 坦然无惧地与你同行，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站立得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看相对主义的虚妄。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相对主义，对不对？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应该都上中学的时候应该上过政治课，对不对？我们都应该学过这个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有没有？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条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没有绝对的真理，对不对？一切都是相对的，你不要相信有什么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学的。那这个相对主义呢，不单只是在中国这个无神论的国家教导这个唯物主义的国家很盛行，今天在美国也是非常盛行的。这个所谓的后现代化主义其实就是一个相对主义的表征。相对主义呢，它有很多的定义了，但是总体概括来说，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定义成说，相对主义认为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每个人可以自己决定是非。特别是讲到这些道德层面的这些理念的时候，每个人自己决定就好了，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呢，你认为你是男的，你就是男的；你认为你是女的，就是女的。这就是一个相对主义。那相对主义呢，它是直接就是用来试图否定神的。我们的始祖夏娃，撒旦去诱惑他的时候，就跟他说：“神岂是真说？”当我们这真的怀疑说神岂是真说这样的话，神不再是绝对的，神是相对的话，那撒旦就成功了。撒旦就可以诱惑人偏离神，而以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神。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相对主义是那么的盛行，其实就是因为人们试图要抛弃神，要离开神，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相对主义是大有市场。从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主义，人们抛弃神，把绝对的神相对化，这是人他们的心变为虚妄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人心变为虚妄了，所以人们就开始把绝对的神相对化。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刚才所念的其中的头两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当人们无知的心昏暗了以后，人们就开始把神给相对化了，不再相信神是绝对的，不再相信圣经里面的话是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以至于我们想要信啥就信啥。当然这种理念是很符合人的堕落的本性的，对不对？我想要信啥就信啥都好，你不要来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自己可以掌握。这就是人心的昏暗，是因为人的堕落所导致的。人堕落了以后，就不再相信这位绝对的神。相对主义在今天是非常盛行，不单只是在社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相对主义的这种理念已经渗透到教会里面来，渗透到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今天不断的在分裂，就是因为是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圣经明明是这样说的，但是呢我不愿意这样去相信它，所以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来解释，来为自己推脱，来为自己找理由。 用圣经的话语来支持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把我们的想法降服于圣经的教导之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已经很成功的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只是简单的相信这些事情是非黑即白的。如果你只是这样相信一个东西是非黑即白这样的一种绝对化呢，你是不够层次的。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应该有更复杂的思考。我们不要简单的只是很简单的相信事情是绝对化的。所以呢，碰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个事情好复杂，明明圣经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说哎呀这个事情好复杂。特别是面对很多的社会的议题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堕胎的问题，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变性人的问题，很多的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觉得哎呀我们要复杂一点，不要只是简单的相信说这个二元化非黑即白，我们就把一个绝对东西给相对化，把一个绝对的东西给相对化。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非常盛行的。我看到最近有一份一月份做的一个民意调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他去采访了600名做父母的这样的父母，600个受访者。哎，他们发现这600人当中有67%的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不错啊，对不对？因为他是随机选的样本嘛，对不对？有67%的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好像还是不错的一个结果。但是后来你再继续问下去呢，你发现这些人里面大多数人都不再相信说圣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指南，是可以当作真理来持守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再相信，而且只有2%的人说他们愿意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来建立他们的世界观，用圣经的原则来评判世界上的事情，只有2%了。而且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势头其实是越来越糟糕的。这就是这个世界成功的已经把相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根植在很多的基督徒心里面。就像当年夏娃听了撒旦的话，把神绝对的神相对化了以后，然后就上当，然后就违背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同样的在上这样的当，这也是我们应该非常警醒，非常警醒。哥罗西书2:8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相对主义绝对是当今世上的小学，这叫 basic principle of the world。 这里面讲到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就是所谓的 philosophy， 就是一些哲学和一些 empty deceit， 就是一些虚空的这样的一些谎言，来试图欺骗我们，来试图勾引我们走上偏离神的道路，就像当年撒旦去欺骗夏娃一样。我们要小心这些世上的小学。当然有很多的东西是相对的，对不对？你说今天是热还是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这是相对的。但是这个相对主义它的险恶之处是什么呢？它就把这样的一种现象给普遍化，给普遍化了。就是根据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他说就一切都是相对的。 因为我们认同很多东西都是相对化的，但是呢，他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时候，我们也说，哎，对，好像也是。那我们就上当了。一切都是相对的，其实就是在否定神。其实告诉我们说，其实没有神，对不对？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话，那哪有神呢？因为神是绝对的。这就关系到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理念是基于神，是神本的，还是基于人，是人本的。一个神本的世界观，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是应该顺服于神的，是要去完成神的计划的。一个人本的世界观，首先他可能承认就是没有神，我们在没有神的框架之下来过我们的日子，来计划我们的生活，来建造我们的社会。即使有神，神也是当作是一个点缀，神是来为人服务的，神是要来祝福我，使我达到我的目标，神是要来帮助人类，来达到人类所要达到的目标。这是人本的想法。一个神本的想法就是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的身体应该是为神所用的。人本的想法就是我的身体我的选择，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My body my choice， 对不对？这就是人本的想法。一个神本的世界观呢，是我们承认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堕落的，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打造一个完美的世界的，只能会越来越堕落的。但人本的想法就是说，人可以抛弃神，人可以自己建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制度，就像巴别塔一样。所以我们的世界观是神本的还是人本的？神本的世界观是带有绝对性的，承认有绝对的真理的。人本的世界观是把绝对的东西相对化的，相信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因为这样的一个相对主义非常泛滥的缘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要承认有绝对的真理，有绝对的神，我们的日子不是很好过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在你周遭的环境，在你上班的地方，在你学习的地方，你要承认有绝对的真理，你要去跟别人分享这样的一种理念，你的日子不是会很好过的。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那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怎么办？怎么办？首先我们要在悟性上要充足，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悟性上。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相对主义虽然它很泛滥，虽然它来势汹汹，但是它是建立在一种虚妄之下的，建立在一个虚谎之下的，它的根基是完全站立不住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相对主义是自相矛盾的，这个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清楚的一点，所以我们才不会被它牵着鼻子走。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政治老师在跟我们讲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我就问这个老师说，老师，你这句话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结果他告到我的父母那去了，说我思想作风有问题。大家想想，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一切是一个绝对的词还是相对的词？一切本身就是一个绝对的词，对不对？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不就是在说一切都绝对是相对的？ 是不是？一切都绝对是相对的，这是荒谬的，这是荒谬的一个理念，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站立不住的理念。我的小女儿还有我们教会的朝阳弟兄的孩子都参加一个演讲俱乐部，他们在演讲的项目当中有一项就叫护教学。那护教学呢，他们要回答好多那种基本信仰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救恩，什么是怜悯，什么是公义，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些基本信仰的问题他们要回答。那同时呢，他们也要回答一些别人对基督徒、对基督信仰的一些挑战。其实很多就是从相对主义里面衍生出来这些挑战，说你们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要做出回答。那我跟我的小女儿经常在讨论的时候发现，哎，其实她也挺聪明的，她一看到这种挑战的话，她首先的着重点首先的切入点就是找其中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只要你认真想的话，一定可以找到自相矛盾的东西的。比如说有人说相信自己知道真理是非常傲慢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 it's arrogant to claim to know the truth，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想法，对不对？但是这句话本身是不是 arrogant 呢？如果你说是 arrogant to know the truth， 那这句话本身就是很 arrogant 的，对不对？因为你是在对真理做出一个真理的判断，这是自相矛盾。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准备要进入到最高法院做大法官的这位女子，她说她不能对女性做出定义，对不对？她不能对女性做出定义，就是说她们不知道什么是女性，是不是？那有人说，那我是一个男的，我要做女性，我跟女性认同，那你跟她认同的是什么东西呢？你都不知道那个女性是什么，你认同了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他首先要改变这个女性的定义，然后呢说我认同于她。那你改变了定义以后，你认同的又是什么东西？你认同的就已经不再是原本的那个女性了，你认同的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概念，这是自相矛盾。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这些相对主义，我们不要害怕别人来挑战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他们的这些挑战是虚晃的。我们首先要在悟性上充充足足地知道这一些，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是在悟性上充充足足的，我们可以一无所惧，不要害怕这个世界。虽然很多人都已经相信了这些相对主义的这些概念，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建立在虚晃之上的，不要害怕。知道了这一切以后，我们还要知道，要小心这个相对主义的骗局是什么。它是因为人心虚妄而导致的一个产物，但是呢，它是带有欺骗性的，它是带有欺骗性的。主张相对主义的人，他真的是什么都不信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们说，哎，他们把神相对化以后就不再信神了，那我们就建立一个世俗的世界，然后大家就什么都不信了。真的是这样吗？好像最近我听到在国内有一句话叫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个样的话呢？就对领袖，你的忠诚是不绝对的，那你就是绝对的不忠诚。一个传讲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唯物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还要对领袖要有绝对的忠诚，真的是什么都不信吗？真的什么都不是绝对的吗？不是的，他们是有非常针对性的，把原来是真的绝对的东西要相对化，然后把假的相对的东西给绝对化。哦，刚才我说错了，不是，要把绝对的东西相对化，然后呢真的东西相对化，然后把假的东西给绝对化，这是他们的目的。这个鲁易斯 C.S. Lewis 他说问题在于当人们不再信神的时候，他们不是什么都不信了，而是什么都会信，而是什么都会信。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了人心的虚妄，他们明明知道神，却不认识他，故意不认识他，也不赞美他，不感谢他。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私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当人们把这个绝对的神相对化，把它挪去了以后，人们自然会用一种东西，另外的东西来替代它。这就是这个骗局。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哎，他们叫我们说啊，一切相对化以后，那我们就大家就什么都不信了。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们绝对是会要这个不单止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的，这些人他一定会要用一种另外的东西来代替神。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所在，这就是这个骗局，相对主义的骗局在于取代神，在取代神，用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的位置。我们看到当今的这个西方的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这种势力是非常猖狂的。我为什么放这张照片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上这个口罩上写的是什么字吗？耶稣爱我，对不对？这是一个9岁的小孩，他在密西西比州上小学。那去年的时候，大家不是都要上学都要戴口罩吗？那这个小女孩呢，她从小感谢主，她从小就立志说要将来要去做宣教士的，所以呢她戴着这个口罩说耶稣爱我。她到了学校去以后，老师说你不能戴这样的口罩，你要把它取下来，换一个没有任何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口罩。而其他的学生呢，戴着各种各样的口罩，有体育明星的，体育球队的，有这个黑命贵的，各种各样的主张的，学校都一概不予治理。但是唯有这个小女孩，她戴着耶稣爱我的这样的一个口罩的话，学校说你不能戴，要把它取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对基督信仰的这个传统理念的这样的一种摒弃，这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这是我昨天才看到一个新闻，前几天发生的事情。纽约市不是前段时间前几个月选了个新市长嘛，对不对？他上任以后呢，他就挑选了几个这个教育委员会里面的成员，其中这位女性就被挑选上去成为这个教育委员会里面这个 panel 里面的其中一员。但后来前几天发现，这个女的她以前曾经写过一本书，因为这位女的是基督徒，她写过一本书，她说她相信圣经的教导，同性恋是一种罪，然后她就被解雇了，她就被解雇了。你说什么都可以信吗？相对主义不是说什么都可以信吗？只要你不相信有个绝对的东西就可以吗？他绝对不容忍你去相信这个传统理念，他不会容忍你去持守基督的信仰。这就是这个相对主义的骗局，他们要取代神，他们要把神驱逐出去，从政府、从学校、从各个场合、公共场合给驱逐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学校，对不对？ 在美国这些著名的学府以前都是教会办的，像哈佛本来是训练牧师而成立的学校，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布朗这些大学其实都是教会办的，但是现在都已经成了反基督信仰的急先锋了。这是我们所处的世界，人们所挑出来推动的这些运动，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他们所挑出来的这些要推动的运动，把很多这些所谓的弱势人群推到风口浪尖上，不是说他们特别在乎这些人的权益，而是要达到他背后的目的的。过去不是说我们要为这个黑人的人权来推动嘛，对不对？就把黑人推到这个风口浪尖上。但后来你发现，即使你是黑人，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这些理念，你不同意这个同性恋的理念，你不同意这个变性人的理念，你是黑人，他也一样把你给这个叫什么取消掉 ，cancel culture。过去是说女权运动，对不对？就是我们要争取为妇女争取权益，但现在这个变性人的这个运动一来，女权运动就靠边站了。这明显是伤害女性的这样的一场运动，但是女权运动靠边站，因为我们有新的运动出来了。你可以看到，他们不是说特别在乎这群人的利益，而是说有什么可以最大限度的来推翻现有的制度，推翻现有的传统，他们就用那个来作为一个运动来推广。这是真正目的所在。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上当，说哎呀这些人好可怜啊，这些人我们要同情他们，要接纳他们，要认同他们。但其实他们这些人其实也是挺可怜的，就是被来用作当作工具而已，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这样的一个骗局在那里面的。推动这些运动的人绝对不是说是在乎这些人的权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爱所有的人，像基督爱这些人一样。但是呢，爱跟认同是两回事。我们爱他们不需要说他们所做的东西我们非要认同他，非要同意他才是叫爱他们的。耶稣基督爱这些法利赛人，甚至愿意为他们死去，但是耶稣基督在看到他们的假冒为善的时候，一样是毫无保留的来批评他们。我们要在真理当中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同样可以爱他们，这是我们的理念。我们要怎么选择？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前半节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在我们面前所成名的是把神相对化的这样的相对主义，还有就是我们绝对的顺服于神，相信神的绝对性的这样的一种顺服的神本的这样的选择。我们要怎么选择？当然你要选择相对主义的话，那是很轻松的，在这个世上很轻松，你可以融入这个世界，融入得很好。选择相信绝对的神，这是一条窄路，你会发现越走跟你同行的人会越少，但是这是走向永生，走向永恒的祝福的这样的一条道路。这是我们当今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所要做出的选择。人们用很多的东西来取代神，用很多的东西来取代神。当人们不相信这位绝对的神的时候，自然就会相信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相信有人成为拜金主义，对不对？就相信可以越多的钱财越好。有人相信这个个人主义，就是我自己的绝对，我自己的选择是绝对的，你不要来告诉我什么是对的错的，我自己的选择就是对的。 这种绝对的个人主义。人们甚至用一种环保主义来取代神，也有的。有没有见过有人把这个环保主义当作宗教一样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哦，这个动物保护主义也是可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可以死，但动物不能死。把它当作一种宗教的这样的一种仪式了。人们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取代神，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识破这个骗局。我们要识破这个骗局。很多人打着很多好听的旗号，打着很多好听的旗号，试图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推翻这个传统理念，推翻这个，特别是在美国还有西方的这个现有的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呢是根据基督信仰建立起来的，是以基督信仰为主导的这样的一种传统，这样的一个文化，他们要把它完全推翻。什么东西他们觉得可以最大限度的用来推动他们这场运动，他们就用什么东西。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有几个礼拜的时间，这个媒体吹嘘的沸沸扬扬的，就是说这个对亚洲人的仇恨，记不记得？好像就吹了两三个礼拜，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声息了，对不对？那记不记得？为什么这样？因为一开始他们觉得把亚洲人推到这个风口浪尖上，可以帮助他们推动这样的一个运动，来帮助他们来推翻这个现有制度的。到后来发现，哎，这个东西不行啊，就干脆就不说了。他们真的是关心亚洲人的生命的安全吗？关心我们的好处吗？我们不要成为一种工具。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识破这个骗局，以至于我们可以持守我们的信仰，继续前行。好，我们看到了相对主义的虚妄，我们看到了相对主义的骗局，那我们最后我们可以来看看相对主义的恶果是什么。相对主义是会带来严重的恶果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恶果是显而易见的，是显而易见的。就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看到这些运动的背后的推手，就是这些不单指自己要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的这样的一种势力。当人们把绝对的神相对化了，自然就会用各种的偶像来取代神。当人们用这些偶像来取代神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们当今的世代为什么这么混乱？就是因为人离开了神的结果。人离开了神的结果，人自以为人可以打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人自以为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公平公义的世界，但最后建起来的只是海市蜃楼而已。因为人心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不可能实现公平公义的，只会有更多的勾心斗角，只会有更多的这些恶毒的争竞，更多的人坑人的勾当。这就是相对主义的恶果。离弃了神，人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的，一个公平的社会的。其实相对主义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理念， 相对主义不是一个新鲜的理念，我们刚才说这个相对主义是什么后现代化的一种做法，只不过是后现代化人们用了一个很老旧的理念来取代神而已。相对主义其实在圣经里面已经老早就有讲，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两本书是非常有趣的，刚好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的。一本书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人们是相信有绝对的神，人们对神的命令是绝对的服从，他们要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那约旦河当时是泛滥的，那个河水是相当宽的，河岸相当宽的，所以说你就走过去，他们就绝对的服从，他们就一脚踏上去那个水就停了，他们就走干地就过去了。过去以后神叫他们去攻打耶利哥城，神没有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磨刀霍霍，你们要操练，你们要操练队形，怎么样去攻打这个城市，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去那绕绕圈就好了，前六天每天绕一圈，到了第七天就绕七圈，然后就吹号呐喊。如果你是约书亚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想说神啊，到底行不行啊，我们来这打仗的，不是来这旅游的呀。但是他们绝对的服从神，所以你看到约书亚记在前半段他们接连的胜利，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在爱城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人犯罪了，所以他们打败了，但是他们犯罪以后他们马上就清理这样的罪，马上就对付这样的罪，结果他们是接连的得到神的祝福，不断的打胜仗，这是他们相信有绝对的神而绝对的顺服神的结果。但是到了约书亚记之后，进入到士师记，就进入到一段非常黑暗的时代，他们把绝对的神给相对化了。士师记很出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这就是典型的相对主义，对不对？个人任意而行，我要做啥就做啥。这么可以知道相对主义不是什么新鲜萝卜皮，是一个很古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是人们违背神抛弃神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你可以追溯到亚当夏娃，可以追溯到巴别塔，在士师记里面是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彰显，透彻的彰显。所以在士师记里面可以看到，人们任意而行的时候遭受到的就是苦难，遭受到的就是惩罚，神不断的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外邦人来压制他们，以至于他们苦不堪言，这是相对主义所带来的恶果。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我们当今是不是看到很多的这样的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事情呢？这样的事情会带来祸患无穷的。所以我们作为个人，我们作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怎么样做出选择？我们要选择像约书亚记那样绝对的顺服神而经历祝福呢，还是我们要选择像士师记一样个人任意而行而经历那些惩罚呢？这是我们在其中有责任的。我们要怎么样选择？我们要怎么样选择？作为个人，从我们个人开始，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以至于我们建造一个顺服神的教会，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发挥影响力，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影响这个文化， 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祝福里面去。我们正在处于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一股势力是试图要推翻我们这个传统的信仰，推翻这个传统的理念，要重新打造一个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在其中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在其中的责任是什么？在二战时期，德国的一位出名的神学家叫潘霍华，他说在邪恶面前选择沉默本身就是邪恶，神不会以我们为无罪，不表态就是一种表态，不行动就是一种行动。我们那个岁月静好，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闭门造车的那样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要怎么样尽我们的责任，以保证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以至于我们这个社会可以保持我们信仰的纯正，可以继续生活在神的祝福之下。这是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将来，关系到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世世代代的这样的一场春秋大业，关于有关春秋大业的这样的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怎么做呢？所以我们要明确我们的责任，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我们在这样的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神赋予了我们这样的责任，让我们能够相信神，持守神的绝对性，以至于我们可以自己的生命生活在神的祝福之下，我们的家庭生活在神的祝福之下，我们的教会是在神的祝福之下成长，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社会。盼望这句话都成为我们的格言。刚才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前半段，约书亚挑战这些百姓说，你们要侍奉谁呢？你们若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那你们现在就做出选择，你们要选择你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的神呢，还是要去敬奉你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亚摩利人所居住的地方的这些偶像呢？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希望这句话是我们绝对的格言，绝对的信仰，也是对他绝对的服从。不要打折扣，不要把事情复杂化，这是带来神的绝对的祝福的一种实践。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认清当今的世代，看到当今的世代的邪恶，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主啊，帮助我们持守对你的信仰，持守那绝对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来自你那绝对的祝福。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